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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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八页。第八页我们开始讲第二项，定彼土所在者。我们应该要让啊，我们要往生的地方啊，我们要知道它在哪里啊。这个所在到底能找出在什么地方？对我们来讲，北极啊，大概一辈子只有一个概念的存在而已，没去过，知道很有限。想到北极就有点凉的感觉出来，就这样而已。甚至我们要讲某一个国、某一个乡、某一个我们怎么样怎样的风景，对你来讲，听到的一个概念，没听到的，从来没存在过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因缘。对对，那一个受这样同样业报的人，他是存在。对你来讲，如果你都从来没听过，就算它存在，对你一点意义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存在，是在我们约定的认知当中的那一种存在。那可是上它的存在是依于某种业力跟它相关的人，因它的因缘而存在。那就算它真的存在，可是你始终都不曾接触过，你都不了解的。都没听过的，它的存在对你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西方净土，从一个都不知道的地方，好，啊，我们突然开始有概念了。那有概念，到我们慢慢在心中足够出净土。那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啊，我们慢慢跟这个净土有一个相对的因缘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描述净土？增长你对净土的因缘。对，有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描述啊，净土存在跟你来讲跟没有存在一样。那当我们越来越了解它，不但从一个概念上的了解，还从其他的面上去了解，从它的实质功德里面产生对它的耗药，从这个耗药当中又开始培养跟它相应的资粮，这就是越来越靠近的。所以具体在哪里？在你心中。在你心中，更靠近的话，就一步就到。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，连存在都没有，所以他是十万亿佛土，岂止十万亿佛土？他对某些人是遥不可及的，尤其对哪些人？对那些诽谤的人。那一回放刚好十万亿再加一倍，再回放十万亿加一倍，到最后都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产生跟它对立的因缘。对，不知道的只要有因缘，还可以在内心里面，就像说美国没去过，知道了哦，有美国，哎，就出来了。现在你是啊，美国根本没这个东西，是吧？那你干嘛否定掉了？ 那世间的存在是从哪里啊？你只要了解一点，从因缘所生，从妄想分别所生，从内心造作所生，我们讲的万法唯心所生，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有生的因缘啊。那这个生，就像我一直在强调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幻想式的生。就我们唯识在讲的种种道理，不是有一部分像毒瘾尽的，那是幻想的；带持尽的，也有一部分是假的。毒瘾就是自己生出来的，自己凭空想象生出来。那有的是有一部分的东西，可是把它想成另外一个跟它不实际相应的东西，带持。把草绳看成蛇，有草绳的基础，一条的样子看成蛇。那我们讲的信境就是说，虽然它也是因缘所生，可是它有一个比较实质的内涵。这个实质的内涵是相对的实质内涵。那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就相对实质的内涵，有没有用？有啊，有房间，有各种房屋啊，各种结构都有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净土啊，也是由心所产生的。那我们给予怎么样的内涵，让它具足真正的材料？你要凭空只是想，你盖不了那一栋房子。可是你开始有一个蓝图，好，那么你有想盖，有个蓝图，开始是找工人，开始去买材料，然后开始努力的去建构，终于盖好了。就是净土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净土之方位，净土在哪里？讲个西方，让你心有个对象。那在讲到西，有时候我们讲把这个西方净土讲的，最高究竟的是啊，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，重重无尽的世界。可是这样讲，有时候好也好，有时候也不好，因为没很少人能摒除方位、破除方位的对待想，能知道即下之当下即事的净土道理。所以，与其一下讲得很圆融，不如给他一个方向。从世俗地相对于娑婆世界来讲，的确是在西方，是从世俗地来讲。那因为众生还在世俗地的妄想分别当中，所以给个方向，还它比没方向好，知道吗？所以真的是在西方，因为这个西方的概念，让我跟西方产生了方向的连结。那我跟你讲给虚无缥缈的，我的心定不到点上，你知道这里面都有很多善巧啊，对。所以为什么要在西方？为什么我们睡觉朝西啊？有人睡觉朝西，就是说我不看其他方向了，我只想着回家，其他都不管。所以真念活着，像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还有很多心理都没有准备要往生的。我们大概心理里面大概只有，如果说1%，那就很精进了。真的，1%，我如果说1%，那是对你很大的赞叹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刹那有好多念头，那你想想，你这一天有几刹那，而这当中有几刹那是在念佛，其他都不是，所以算不到1%。所以我如果讲你是1%，那是很赞叹。那为什么1%还能往生？那是因为三宝加持。所以以前哦，像我们这个还没出家学佛，我们那时候睡觉就朝西的，对。 我们现在睡觉朝东西南北乱翻乱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记得也跟大家提过，我们那时候 早上的那个闹钟是一响是念佛的。你看我们那才几岁的人开始闻佛、哦、就念念就是起床的第一念就是念佛，睡觉朝西，是这样。我们现在想一想松散，所以你也要有信心你不会往生，因为我们心不容易准备起来，整理准备起来。所以我还是讲，在我们生死还没把握之前，其实没有理由懈怠。等你阿弥陀佛说你放心我会来接，那可以出去玩。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，你可以申请说要到迪士尼乐园玩，好，我们也很乐意供养你到迪士尼乐园玩，假如你还真的想去那边玩的话，哎，对，因为生死是有个凭借的，有个依靠了。这时候你要来谈休息，也比较有理由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种种的地方，就是在讲述的，在理解上啊，都在一个本无一法而依因缘生法的这种修行的理由在建构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土在哪里，佛土圆融本无东西啊，的确如此。好，本无东西，叩击多端啊，方现此彼啊，众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讲说西方净土在哪里，在西方。那西在西呢，那十一万亿佛土的那个国土，看净土变什么极乐净土，我们它是在我们十万亿佛土嘛。那十一万的呢，那看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东方极乐世界了，因为超过去了，开车开太猛，超到十一万亿佛土，他那看过来啊，往生东方弥陀净土，因为塞车太超过，所以超过看到回来方向说颠倒变过来、哦、那超过车结果倒过来方向竟然相反，那我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，我们的众生根基，所以叫叩击多端啊，就是说硬着击啊，就我想要敲醒你，我要想要启发你对佛法的理解，所以我就硬你今天的根，硬你现在的量来说，这样你能理解的，还是硬你的世俗地的差别来说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世间，我们讲无常，我们就只能讲百岁吧。哎呀，生命无常，活到五百岁多累啊！哎，你在讲，你们讲啊，生命无常，活了五百岁一下就过。你讲这五百岁在哪里的、啊？哦，八百岁的那个盆祖，你讲这个跟世间不相应的。所以我们世间在讲无常，就是以百岁为量，对不对？那欲界天乃至色界天，要是有机会闻法的人，他们讲的就不是以我们百岁为量。所以我们在讲百岁无常，是就你现在的因缘。所以我们在说法，经常是以现在人能接受的角度在说法。那在更殊胜的境界也会提到，可是没办法好好去比拟。只有你的心境达到相对应的程度，才为你说这样的殊胜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佛法的经典里面看到，佛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才说，就像《法华经》一样，之前不能说，说听不懂。所以其实这一条路，这个修行这一条路，经典里面谈的很多都是佛陀的三教。那这个善巧有没有欺狂？不欺狂，因为没有欺你，因为你就这么认知而已。我不能说真实，是你不能理解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讲 有没有圣诞老人？我不是举一个那个外国去年一个老师跟小学生讲说没有圣诞老人，结果被人家开除。因为小孩子还活在这种圣诞老人的这种情境底下，他很对他来讲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节日，一种希望。你虽然讲事实，可是你不知道教学原理，所以他被人家开除。他因为他一讲没圣诞老人，小孩子都哭了，讲真话都哭了，所以讲假话他才笑啊。那结果你看这个世间多荒谬，讲真话被开除了。那为什么他讲真话？因为他无知。讲真话还无知，是无知啊。因为在小孩子这个时候，我们重点在哪一个真？是在那个内心的纯真。圣诞老人有没有的那个真，对他现在没有意义，对。所以佛陀在讲一些话，用善巧方便来说，是不是在欺骗？没有，因为他是就你现在能认真的真来谈，你所能认得到的真实来谈，他没有欺骗，超越你的境界，等于是给你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。你不可能得到那种答案，你寻求不到那种答案，因为你的智慧有限，对不对？所以东方琉璃净土、西方净土、所有一切净土，其实佛也知道哪有方所，又无一物可存在的话，那方也要有相对待的位置。那相对待，像比如说你们在我的前面，我在你们前面，若我不存在，你怎么可以以我做标准来论前后呢？对不对？一样嘛，前后都是人的执着。所以我们在看待很多事情，讲苦是因为你有认为乐，乐讲乐因为你认为有苦。你我们种种的问题，种种的纠结，就不在于不就在于我们自己的认定当中产生另外一面的执着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最大的虐待人，虐待我们自己在虐待自己，对吧？啊，我怎么被关着？你不要创造牢笼嘛，一样。所以很多道理都是在这里。所以有彼此由是世论啊，彼界所在一圣三圣分歧不同。从三圣法来谈，净土不同。从一圣法来谈，净土不解释就不一样。何况如果依我们这种凡夫来讲，那净土就更差异多了，对。我们现在只能想到的净土，你能想象？我老实讲啊，我们如果假设你认为你最殊胜的净土是什么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程度了。你信不信？为什么？这样的认知，这样的执着，这样的希望，这样的期待，代表你的心，你的心就代表你的智慧，你的智慧也同时显现你的执着，都在你的寿命当中就出来了。因为你的心没提到那种境界，所以你不能讲出 具有解脱意味的净土。你对于世间爱染的心所期待的净土，可能世间人早就可以帮你做到了，啊，对吧？因为你所期待的那个，可能世间人只要用很大的资财，就可以把你建立你所认定的那个，对，已经可以达到好多分了。所以，其实我们的内心啊，每个人在认知净土啊，就有，比如我们现在在叙述你所要的净土。就可以看出，你看每个人的净土境界差别。所以同样一个净土，随着各个众生所见的量啊，就不一样。你即便往生净土，感受依然不一样。我不是讲过吗？来到这里，其实大家有共业，有共同所体会的这个环境，好，可是有人不共啊，有个人的那个差别。有人地震，从此就吓得要死， 有人地震，大家已经颠三倒四了，他被叫出来又爬回去睡，他没感觉。好，等他醒来的时候，房子都倒了，他还在睡。你要讲说你不支持我，也对，也不对。我来问一下，大地震对极小生物有没有差别？他的世界没动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世界没动，因为他就是附在那个小沙子上面。这些小沙子在空中飞来飞去，他都还没感觉在飞，因为他所处的那个小沙子，就像地球悬在宇宙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好像经常，地球稍微被风吹的，哎，如果今天地球不大稳，它飘来飘去。结果本来站在因为就像我们在开车啊，如果开到那个上坡就要下坡的时候，有点人就会晃起来这样哈。那有时候地球被风吹一下，我们经常在飘来飘去的，撞来撞去的哈，东西都必须要粘着，或者要地球稍微往下坠，东西就乱掉。你有没有感觉？没有，地球一直在飞耶，而且飞得很快呢，很快很快呢。地球那么大，每天转一转呢。多快呢？快到你有没有感觉？没有呢，而且是好几十亿人没感觉呢。你看大家钝到这种程度，天天转的那样，照理讲，如果去游乐场这样转，早已经晕掉了哦。可是你看，还过得干嘛快乐的？啊，喝水啊，干干啊，泡乌龙茶，你怎么不会溢出来？因为地心引力嘛，业力所感，没有差别。所以对你有地震，对魔语很多很多众生，他都不知道什么叫九二一，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，他的东西动，那种动对他来讲跟没动一样。这个道理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理解的吧？对不对？这个都我们可以理解的，一样的镜子也是这般，也不是每个人能体会的，而且就算同个净土，体会也不一样。若依一圣啊，极乐净土是属华藏世界海色，二十个火上上下下，其实那不是啊，那个华藏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观啊，为什么能重重无尽？相互交叠，这个是法界的道理。就像地狱也是重重无尽的，看起来有方所，看起来有方位哈的差别，可是实际上净土不分本无东西啊，那地狱啊也本无东西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才地藏经才讲说，人死了到地狱。看其身体变满了，它不会互相拥挤的，它不会互相拥挤。为什么？是个人的业报所感应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世界里面，如果从一圣道理里面啊，一圣道理是究竟一相好空相的道理来看净土啊，所有的对待关系都明除掉了。是高不存在，低也不存在，东不存在，西也不存在，南不存在，北也不存在，大不存在，小也不存在。所以即便缘起上有现出种种差异的净土，都不离开这个法性真如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甚至讲净土只在华严世界里面的一点，那净土这华藏世界里面，甚至有的认为说净土就等于是华藏世界，你认为此二说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，没有冲突。从对立边，从差别边呢来讲，各个净土各有它过去佛 因地所修行的种种因缘所感应出来的殊胜因果，所以我们才会讲娑婆的世界啊，多久一劫才是西方净土的一日一夜，西方净土的一劫才是某某的一日一夜，这是就感应到那边的众生去度量。就佛来讲，怎么会有时间相？对啊，就感应的因缘所生的。比如说，佛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，就是要度化你这一因缘，所以连佛也视现八十啊，八十岁，他才合顺这个因缘呢。对不对？那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佛变成一个好几千岁的怪物，那这个道理很难说呢。他讲无常的时候偏偏自己现场呢，这一期众生要从无常苦里面去说明的，结果佛自己没苦，也长，那讲到最后就变成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那佛陀也视现苦，视现无常，同时跟你讲我如何脱离常的束缚跟苦的束缚，这才符合教化的原理。他自己里外才一致啊，对不对？有苦无常，但能离苦离无常，对不对？离无常的苦啊，他能看能视现出，这个前后才一致的。所以业报差别，各个净土有差别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对待的关系拿掉的时候，从它的缘起性空的性空处来看的话，那差别在哪？这个一切差别就泯除掉了。这泯除掉的话，西方净土跟其他净土有何差别？不是一即一切吗？所以道理如果懂的话，本来我们也早听过了，就是不会用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是当中药柜一样，一个放一个，一个放一个，听这个就听这个。如果你道理会通的话，其实就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西方净土就是华藏世界，可是西方净土又是华藏世界的一部分而已，看你要从哪个地方来看。所以啊，缘起即是性空，性空即是缘起，有缘起就有差别啊，所以种种事件差别相。那因为既然是缘起，本性是空，从性空边来看，泯除一切差别，各个净土啊，本无东西啊，是吧？以十佛之土啊，圆融不可说啊。普贤因分所见无分其故啊，以普贤行啊，好，以普贤这个大行的这种修行法，我们普贤不一定指普贤菩萨，是依着如普贤菩萨这样的普贤广大行的这样的修法，这样的智，这种愿行，这种大行，这种智慧啊，所修所见的是世间是依一路一实相啊。所以怎么样？所以没有分歧，为什么？泯除了分歧。其实所谓没有分歧是怎么样的？没分歧，是不执着分歧的分歧，而不是真无分歧。听懂？如果执着分歧，那根本世间见；那如果否定分歧，那这个不是落入顽空吗？所以我们讲说无分歧是能见一切法空其性，所以不被这个分歧性所束缚，是这个意思。否则普贤菩萨哪能修一切行，那都没有分歧的，他还讲十大愿行，为什么还要修十大愿？他就觉得都不要分别就好了，他十大愿就从头就讲不分别就好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十大愿？为什么还要礼敬诸佛？有分歧吗？可是你看他只要讲到礼敬诸佛乃至十大愿，讲到最后 不是都回归到十方去了啊，就近处啊，就是也入无分歧啊。对，若依三圣，西方净土通成四土啊。三圣呢、啊，就是说应对根基不同啊。那西方净土也是有四土，什么四土？法性土、实报土、受用土、变化土。就在西方净土当下就有四土的意义啊，是吧？法性土就是极光净土。什么叫极光净土？哦，那个有点像蓝色冷光哦，亮亮的，是吧？会，就烦恼人啊，怎么说内心就要生个东西，不生他就受不了，生不生他也在那里绕啊，总是要找个东西要跟他确定一下。极光净土是以诸法究竟真如处相应，就这样而已。极一切烦恼，极一切妄想，那个叫极啊。好，你不要再站在极光里面又去想，极光净土在哪里？就在你这个问极光净土当下，就是，就在你起妄想当下，就极光净土。因为妄想啊，我们不是在讲大乘起信论啊，一切生死妄想有没有离开真如？没有，对。好，那十报土是自受用土，诸佛以他过去所做一切的这个功德所积聚自受用的报土，这个报土啊。菩萨只能体会，看他的境界到哪，体会一分一分，都没办法真正了解佛的真实受报的土。就像说，未达到这种解脱的人，再怎么想，想尽办法想，都想不出一个什么解脱的味道。对一个在做梦当中人，用尽梦中的脑袋，就想不出醒来的味道。那受用土就依以什么啊？其他等类的一些修行者、三圣者啊，或示现他的功德相，让对方因他啊而得利益，就他受用土了啊。所以这个十报土可以讲说自受用土了，那受用土可以讲他受用土，就是。以大家共同和合的啊，比如说我因为我有福报，我创造一个空间，然后因此让你们有一些有福报的也能相同感应到这个环境，那这个土等于是他所用的啊。所以西方净土以佛所感受的西方净土的真正本身的土，也不是你所见的西方净土，也不是，他只能就你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创造一个好的空间，那要看个人哦，对，你能受用才受用哦，好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非常幽静的环境里面，你可以是享受，你如果心境够悠闲的话，你可以看着树，看着白云，觉得人生一大乐事。好，可是你如果烦恼的时候，树还是树，好无聊哦。云还是云，那跟你无关，对不对？你听到虫鸣鸟叫，看到的是各得其乐。要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想静一点，觉得好吵。也可以是这样，每个人心也不一样，就是说其实它可以是一个正面的东西，跟随个人的因缘可以起不同的分别，所以它受用途有看个人，对。那变化图，变化图就不一定现什么相了， 有很多东西随各个差别，随着各个差别、哦、我们讲说受用图还有一个稳定相，变化图的话经常就是不大一样的、啊，随众生类啊，经常会起很特异因你而差异的差异相出来。像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同样的东西，可是你有不同的看法，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你有 不同的心态，有不同的相出来，不同的净土相出来。我们一个同样净土，你有不同的感受，和你有不同的感受，有不同的净土相，哎，这不大一样吧。是我们这里在同样大家共同的环境里面，各个感受不同，每个人的受用福报有关。再过来就是有针对每个人的需要，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空间，或者说啊，你这个人现在最近有病啊，那就给你一个电动的那种可以折起来的，因为你爬不起床。啊，比如说你摊贩，这就是视线啊，给你一张比较让你能翻身的床，啊，你有某种特殊的需要啊，给你这种特殊的需要，这是不是有点印尼的因缘的差别？对，哎，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面，还是可以印个人的差别，现种种的土相，对不对？环境相。于中法性实报，一味乐等啊，啊，周遍法界，挥于所测、啊，受用变化，酬怨趁啊，趁感啊，随机所依啊。就是、啊、我们如果讲前面的法性图跟自受用图啊，就是实报图啊，那个是于中法性图跟实报图啊，一味乐等啊，周遍法界，为什么？它是以相应真如就近真如的地方而显的差别相的，尤其是报土。那这个周遍法界为什么等流法性的？怎么当然是周遍法界、啊？所以希望以佛他在哪里受用？在哪里受用？你应该问说他哪里不受用？佛陀出来弘法利生，然后接得很累，然后跑去休假休息。哎，最近也稍微累一点，我先回我的那个极光净土休息一下啊。那这个明天我们再继续上课。那佛不是跟我一样吗？对，那我就是佛，佛就大。我们讲一讲课，有时候讲说啊，就课到此，我要去回到我的小茅棚去住，哎，因为我们烦恼重啊。可是佛有没有说，讲经弘法完了以后，他也跟我一样说要去住他的小茅棚，那就，等有空再来。他不用啊，他即便有视线这个差别，说是你在分别，对他来讲，一入他的土里面，他根本是无处不是啊。无处是，无处不是，因为他的净土就是以不染浊而生的土，以相应一切诸法毕竟空寂的而得为土，所以一在一切处离疑妄想分别就是他的土，一切法处皆是空寂性处，空寂性处就是他的净土处，是吧？那如果受用土变化土就是酬宴。应你的愿，应你的机缘，随机所宜，随此方可得。啊，就像你是一个大富翁，小孩子来啊，就像那个圣诞老人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玩具。好，因为后面有钱嘛，哎，马上就玩具给他，哇，好高兴啊！然后任何小孩子来，哇，坐上他的腿上，你喜欢什么？讲完，好，满你的愿。啊、小孩子就爱玩具而已、啊、现在不过这个小孩子下次你要说你所说的都满你的愿，现在大人也不敢跟小孩子讲这种话，哪天他跟你 开口 你也做不到，现在小孩子有的外面知性得很多，你看你要说什么我都满你的愿，他说我要一栋房子啊，你怎么要这个？因为刚才爸爸妈妈跟我讲要这样提出来的，哇，这个小孩子受大人的污染啊，胃口越来越大，所以现在 圣诞老人也不好干啊，因为这有的人小鬼大，开起口来让圣诞老人很头痛啊。最主要是圣诞老人没有真材实料啊，他需要靠钱。我如果是菩萨，如果是我就可以了啊。你要整，你只要福报够，受得起，我就给得了。啊，你那个，你没那个福报，开得了口，也给你，你也拿不到。好，故小无量寿啊，小无量寿经啊，曰啊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对吧？就点出方所来的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习用净土都从事四土当中，它是偏重哪边来讲？偏重后边来讲。可是偏重后边来讲，它有没有离开前面两个土？那离开的就不叫后面两个土，对。两个土有没有离开前面的土？前面的土有没有离开后面的土？不可能离开的，不能离开的。四土同一土啊。那有人讲说西方净土是报土，有的人就好像因为把这个四土分得等级的嘛，那有的人就非得把西方净土拉得很高得很高啊，他就是极光净土。那有很多人当然不会讲他极光净土，不过他一定是十报土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没关系啊，不要那么计较了，四土分不开的，好，十报土也轮不到你去啊，对，是。那你有十报土，就算往生净土，那爱找你直接说那个十报吗？他是用土，也不妨碍你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情绪上想要把这个法门拉得很高很高很高，一直在把别的法门拉低嘛，这都很怪异的心态。我们今天在赞叹一个法门，是为什么赞叹？你知道吗？为众生赞叹，要他们受用，在你内心里面呢，一切法平等平等，都必须顶戴奉行，必须要虔诚皈依。如果你了解这种观念的话，那为什么我现在特别彰显赞叹一个法门？因为他需要啊。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有时候大嘴巴，自己老是也不清楚，就在他迷失方向的时候，又倒给他很多方向。十字路口刚四个方向，他已经把它颠倒了。你说哈、哦，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十字路口旁边其实还有好几个十字路口，算起来大概好几百个。不过你只要注意有一个可以走，你跟我讲那个，四个都已经乱掉了，你还跟他讲说周边有好几个十字路口，你不虐待他吗？对一个都已经没有能力去销售，对任何一个法门都升起不了一种全然信受的心。然后你就把它开得那么大，大到他的心就用不上来，这是表示我们说话者的无知啊，知道吧？你跟他开到，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才是他所要的，你模糊他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特显一个法，以你能受用的，以你能升起好药的境界来往生，所以我才讲说黄金铺地真庸俗，西方净土是黄金铺地，是黄金铺地，是不是黄金铺地？不是黄金铺地。世间人爱黄金，你真的爱就把它想成黄金可以啊。如果哪天现在石油越来越少，石油铺地，这因为他喜欢石油，石油多脏，对一个喜欢的他不觉得脏哦。黄金，请问黄金跟石油差别在哪？是你在差别，还是黄金石油有差别？所以西方净土说哦，黄金铺地什么都是你在想，都是以世间人感受的富贵去幻想那个净土的殊胜，所以可以看出爱黄金的就特别想黄金铺地呢，那时候造黄金。他为什么？他想要往生净土，回路说佛干什么？把黄金搬回说佛来存。他不是回路说佛度众生，是想要去那边搬黄金回来卖。 因为他只有想到这个啊，是净土只有黄净，黄净的颜色不是很漂亮，真正的漂亮的东西远胜过黄金啊。对，黄金硬硬的呢，那哪天你在西方极乐世界走一走，滑倒撞到黄金地，这才没办法，那么硬，如果黄金是软的，就不会长一个包包。那想到西方净土有很多人他长的包包，因为太滑，撞到黄金地长个包包，你能想象这个？净土哪，拜托不会这样的。所以啊，你要知道，西方净土的确是因世间人的心量来说的，但不是那种别人乱讲的那种，什么太阳神的那个负责。好，所以就跟他定量了。金将之比界尽与不尽，列以四对哈，来显其阶降，就说净土到底尽不尽啊？来从四个面向来表现它的差别，尽跟不尽。好，现在我们为什么就不这样讲尽跟慧呢？因为慧比较正面来谈它的无处，可是讲尽跟不尽呢？不尽就是说还没彻底，不一定表示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无慧的。也就是某一个阶位的菩萨修行人，他不一定在污秽土，可是他还没到净土。相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是净很干净的，可是毕竟不像西方净土这般净，所以我们就讲净跟不净，而不是讲净跟秽。就像我们这里不净，可是我们这里也不是地狱啊，是吧？好，所以用四对的比较方法来比较近跟不近的阶降，就是差异高低。为因与果相对故，然后再过来一相与不一相相对故，存与杂相对故，正定与非正定相定故，以因跟果来比较。好，用因跟果的角度来论净土的差异，再过来一相就是存不存。不一向就是不完全是如此，啊，就是一向，那存跟杂，不是一向就是单，啊，其实这两者中间有类似相同的意思，可是讲法角度不大一样，啊，一向就是只有单一这样，没有不一向的时候还有一些差别，那存的话就是从我们啊这个有没有夹杂的一些其他东西来看。那正定不会正定啊，有记这个四个面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谈的。所言因与果相对者，我在这个讲义上特别把它框几个颜色哈，而且框框啊，这样最主要让你看到，我们读经典要知道它是在什么层级底下的哈，要同一个层级，我说你到时候看着都看乱了。所以我就有时候特别标出来，有时候你们在看的时候，你们才说啊，这样的符号代表同一个层级的，啊，代表同一层级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看，只顺着文字看，看着迷糊掉了。啊，我们看为金刚以我含菩萨所住果报土啊，不明净土，为离苦地之果幻故。如果要讲究竟的话，金刚啊，金刚预定啊。就是到今，就是成佛的前的一念，这一念一成就成佛，啊，最后的那一个念，啊，从这个念以下的所有菩萨住的果报土都不能讲尽，为什么？就是还没清净嘛，所以很多人在比较弥勒净土。好，弥陀净土差别在哪里？当然有差别，因为火弥勒火还没成佛，但是未来火，所以它的土再怎么殊胜，都 不可能是弥陀净土之分。那有没有要毁谤？不需要，因为对你来讲都已经是净土了，因为你实在是很污秽。现在啊，我们啊，以我们的身体的脏啊，能用水啊，自来水洗一洗已经非常好，你不要再去想到那种说深层海水那种提炼出来的蒸馏水洗，老实讲差不了那一点啊，对你来讲没差啦。好，以弥勒净土就要当来下生的那种净土相啊，对你来去到你到弥勒净土跟到西方净土，其实啊你感觉不出来，以你来讲感觉不出来，虽然感觉不出来，有没有差别？当然有差别啊，一个是菩萨，一个是佛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看个人因缘往生，但不要随便在法上去分别。啊，有的人跟弥勒菩萨有缘，啊，他们想要应这个缘，嗯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但不要把弥勒净土讲到最后呢，跨到了弥陀净土，这样讲法，不是不管什么净不净土修行者，这个就是差别，就不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不是佛嘛，你不是佛怎么会有佛的境界呢？这不是把世俗地的差别法把它否定掉了，把缘起法否定掉了，因为缘起不同怎么会有相同的结果？是，所以跟他讲，即便到最后到即将成佛前一念以下的这些菩萨都不叫净土，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弥勒净土不叫净土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净土，因为差不多啊。好，就像说你寿命多少？80岁，那还你那短命，我80岁多一天，算了啦，不要计较那一天，甚至讲一天还可以，你看我80岁多一秒，那最后一念吗？以我们来讲，有没有那么计较一秒的？其实没，我们不会计较一秒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很苦，苦到最后，你会不会计较一秒？就算很苦，你也不会计较那一秒，因为对你来讲，你心灵的粗糙到对一秒没感觉，多几秒会有感觉，一秒就一切过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也没感觉，可是有差别，因为他为你苦地之苦犯苦，什么苦地？当然不是三界的这个苦，是从你更维系的变异生死出来谈的，乃是从最根本上的根本无明出来谈的这个苦，这样的极因，这样的无明所产生的这维系的变异生死苦，这叫苦。再还没有有啊，所以他还没清净。为我所居乃名我净土啊，一切染患啊无余灭故啊，彻彻底底一切烦恼障碍果报皆停了，这才叫做什么净土。那依此义故啊，人王今啊言啊，三贤十圣住果报，为佛一人居净土。没错，三贤位的啊，十圣的都还是什么，只是居你的那功德所成的报土而已，也是只能居什么佛所示现的他受用报土而已啊。然后呢，唯有佛一个人居净土，这一切在众生暂住报登金刚圆居净土。所以啊，一切众生啊，到了这个等觉妙觉的菩萨，都只是暂时住在什么报土上而已，他没办法真的到净土。这是从就近边角度标准不一样的时候，讲净不净土就差异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给予不同的角度来谈净土，就算你往生极乐净土，也不是真净土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佛。 那所以说下下根性的人往生净土，见到的是下下根性的净土相。真正到上上根性的，乃至到最后那个已经悟无生的菩萨，乃至更高的菩萨，在西方净土所感受的净土不一样，不会等同的啦。如果等同的，会出现什么问题？法有自性，就出现这种法有自性，自性就变成大家都一样，那就跟唯识的道理冲突了。唯识的道理，每个人就唯心所现了、啊。可是为什么到净土会者大家看的都一样？不是吧？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呢、啊，其实都在足够自己的净土呢。我们现在是给你一个目标啊，各盖各的啊，哈，就像我们在玩那个大富翁啊，每个人一开始分的钱都一样，那就看你走到这样，有的人就盖着一大堆，有的人还会买。盖啊，集中火力去盖一条那个，你们玩过大富翁没有？那个一条那最后那一排那个房子都很贵啊。那买下来以后又盖，每个走下去都倒闭，一走进去就倒闭，一走进去就倒闭。当然这里面有牵扯到运气的问题了哈。那我现在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每个人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，大家的钱都一样，当然在现实人生不可能大家钱一样，数世以来每个人修行不一样，所以本钱也不一样，可是我们就姑且把它当作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修净土，那每个人就看你会不会玩啊，你懂不懂得好好善用管理你的财务，把这个财务用到可用之处，有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每个人在足够自己的净土啊，如果你懂得用功，懂得去足够它，你的净土相就会出来，你的净土的高楼大厦就出来。哎，那你如果不会的话，钱乱用，用错地方，哈、哦，就是天天是在念佛，然后可是就是又把这个心夹杂在其他的烦恼处上，就是功夫也下去。玩也没玩到，可是苦也苦到了，功德也没拿到，啊，这多冤枉，是，啊，一生说，哎呀，我们再休息一下，然后到老了以后再继续休息，现实的一面就呈现出来，哎，所以有机会你们去看看啊，我觉得有时候你们去给老人院啊，去跟人家做关怀，关怀的时候你再问一下。你们对你们的现在有什么想法感受，你们心情如何，乃至就对一些富贵人家的老人家慢慢开始有病了，越来越走到最后了，你问他了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，有什么怪没有啊，你还没有未来的计划，他说都要死还未来计划，你就知道他一定会讲这种话，因为实际上他也知道没什么好未来的，随时都等哪天，他知道很快了，只是他不知道确定哪时候了，那喊一声就去了，所以他不敢做计划了，因为他自然说虽然还不一定，也许还可以我活到150岁，不过那可能性几乎零，120也不大，100也不大，90倒有可能，但就算90现在也90了呢，好像随时都可以去哦。我道理讲已经走到人生寿命的顶端，也就是随时都可以报到了，所以他能计划未来吗？啊，他又不知道未来，那你觉得你对以后走的信不信心，你就看到每一个都一样的看法，其实你能帮助什么有限啊，有的人连听都还不想听呢，可是无力感啊，不管你信什么宗教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无力感是同样的，因为他知道在他再大的权位，在他的财富都无法让他免除死亡威胁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那一相与不一相的相对的，这里面有哪是一哪什么叫一相？我们来看那个第四行，一相乐，一相净，一相无在，一相自在。 从这个几个 一项 来看，你就知道它标准定在这里，都要这样符合这个四个完整才叫净土。好，那我们看嘛，为八地以上菩萨住处得名净土，这个标准稍微相对一点，前面那一个标准很高，那只有佛而已，这个标准定在哪里？八地。好，八地得名净土，以一向出三界事故，八地完全是没有三地三界的三一向出三界事故，这三界的因缘完全成一句啊，四相啊，四句一向一故，这怎么讲？我们在谈唯识里面啊，有谈到这个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，好，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，到了初地啊，才把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破掉，然后一路上慢慢修、慢慢修、慢慢修，到了八地啊，俱生我执破掉。好，俱生我执破掉，那分别法执呢？那就没有分别法执道成果。所以说，就俱生我执这个层次破掉这个角度来看，到八地，所以我执完断，完全断了。那完全断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讲叫出三界。所以，如果以唯识的立场，八地所证的那种俱生我执的破，跟阿罗汉一样。可是阿罗汉的功德有没有跟八地相等？不一样。八地菩萨还纷纷破法执，更深细的法执。可是阿罗汉在某一方面就没有这种功德。那八地菩萨还有在因地所修广大的菩萨的福德啊，罗汉也少。所以虽然就我执这一边来谈，看起来是一样，其实两者不同。那七地呢？七地它经常是还有维系维系的烦恼还会起，那入了定做空观就没有，因为出了定就容易出问题。那八地呢？八地最修法空观的那个变成出入定经常是一致的，就是说它已经没有明显的所谓的定跟出定的差别了，也就是那空观经常维持在一个恒等的一个状况底下，所以他的烦恼不容易升起，所以他因也没有，所以他的特性已经确定了，因为功夫到那里了，所以就三界因也没有。好，所以以这个七地以还啊，就是七地以下一切住处未明净土啊，比前面的标准低了一点，可是啊，还是到八地，还是到八地。那我们在什么地？我们在烦恼地啊，我们哪个地都没有，我们叫烦恼地。我们经常都是买土地，我们那个地跟这个地差太多了哈。好，一切住处未明净土啊。以非一向出三界故，啊，偶尔哈还会感应一些哈，一些烦恼啊。这个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个七地这部分都还有这些烦恼的升起，所以它不能就近处理。那我们要讲说，或趁愿力出三界者，一向四句不具足故。就是它不能一向具足的关系是在地，而在哪里？我们讲说一向的、一向尽、一向无在、一向自在，七地已烦啊，出关之时啊，好，出关的时候还有怎么样？有时候会升起一些报无起心，莫那的四个祸啊，有时候还会现行。哪个四个祸？我爱、 我痴我见我慢，莫那的什么属于莫那的俱生法师啊，这个我爱和我们现在这个爱不大一样，我们爱就爱这个我，那我们那个到了那个更高的菩萨，那个我爱的我只是一种认定，它不一定叫一种普特切罗，这个我是一种对法某一个法的实体认定，这叫做法执。它不是执着有一个众生相，它是对一个法一个自体的体性相的执着。这种我爱，就是说我不是那个众生的我，是一个体的意思。所以它有我爱、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。我慢的，就是你看，只要有一个认定慢，就经常在这边。所以我们像我们众生，经常慢是一大堆的。为什么？只要有一个认定，就有一个对立。啊，说我没有慢心，我是一个很客气的。那我是很客气，所以你不客气啊。所以要没有时时观察，念念起处皆是烦恼处啊。所以我说才彻底根本的断除烦恼，不是这样子。琐琐碎碎那是对治，直接从于法的那个究竟处去观察才能彻底。为什么？标准一，一切都不可得，最单纯。你经常想说，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，要做这个跑那个，不做那个跑那个，你的念头经常就给他的一个定位，就跑到另外一个定位，做了这个就跑那个，做那个跑那个，到最后乱。那当然一般人也不会乱啊，只是他就满足于他自己所谓的修行，所以经常就是说要么就不同烦恼，要么就是产生修不修的对立，就产生持不持戒的对立，修不修定的对立，修不修慧的对立，那对立对立就对立了，对立就是烦恼。那当然我们现在能不能免除这些没办法，可是要一定要观念先有，你这些妄想分别毕竟还是烦恼，还是烦恼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事后，他有时候他只要出关了以后啊，在关度入定观察的时候没这个问题，出关的时候啊，就容易会有这个问题。那挥一向尽，挥一向无灾。无灾是怎么样？因为有烦恼就会有灾。灾在某一个经典，他要讲不是讲灾，这样讲失去的失，无失，失掉，好、哦，失败的失。有时候会讲一向无灾，或者一向无失。好、哦，所以。我们在这里啊，八地以上啊，不如是依此一故啊，在这一点上啊，就认为八地以下啊都不叫在净土，因为它不是一向出三界，好、啊，它也没办法依于这种大愿力而出于三界，所以它就还在这种烦恼下的干扰。还有一丝一丝的，其实以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八地的啊，七地的也是净土的啊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对依到这个角度这个标准来看，它不叫净土啊。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，八地已经在净土。可是如果依前面的角度来看呢，八地也不在净土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，从这个几个面上来，让我们谈净不净土，是不是有几个面要来讨论？好，你看佛法在演说里面，从以佛教的各种经典，他就知道说法是什么，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。我们如果从因果这个究竟因果的道理来讲，判断就不一样。我们如果谈一向不一向的角度来看，判断又不一样，时不一样，彼就不一样。对，所以 所以不要把佛法老是用一种固定的角度在思考，判断东西必须要很清楚你是依什么点。所以缘起的证件不但是对外，连对佛法都用这样的态度，否则的话你在解读经典，在弄得变成跟自己在成为仇人，对，经典不能开启你的智慧，还是自闭障碍你的智慧，好，那是这样。好，色大圣曰啊，初出世善法功德所生。四曰就是色大圣论的那个解释论，二圣善名出世，从八地以上乃至佛地名初出世。二圣是出世，那我现在初出世，为什么？你看，出世法为世法对治，世间法就用出世法来对治，对。那什么？出世法为出世法对治，出世间法呢，还必须要出世间法来对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远离什么世出世间法，因为世出世间法还是对立法，执着生死我们要修涅槃。那涅槃怎么办？就以生死即涅槃，把那个对涅槃的执着也把它打掉。世间执着常乐我净，我就跟你讲世间苦空无常不见，来对着他，是对苦空无常啊不见这些的执着，又到最后跟你讲苦常乐我净，以就近更就近的，我们所以在经典里面呢，出世间上上法，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出世间上上法。也就是说出处世间法，总之一层一层的对破它，世间法用出世间法破了。你看我们讲说从有入空，从空出假，有是不对的执着的，所以说从有入空，空呢执着空，我们讲说意名是假名，是名中道义，因也一切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那空呢也是假名啊，所以呢这才叫中道义。对，以初出世间法破你是初世间法，以初世间法破世间法，那初出世间法用什么来破？就再加个初吧，你加到完你自己是在轮回吧，那口袋里面放了好多个初，只要有人在出就再加一个字出，那家一个出一直出，其实他出叫让你远离执着，谁叫你一直出啊？就近圆满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出世间法跟世间法？这个出的意思是什么？不出就是世间法不可得，所以我离世间法的执着，这个叫出。结果离了世间法的时候还竟然执着有一个能使离世间法的出世间法，那因此我就把你对世间法的执着也舍离，是舍离，不是从这一词就又跑到另外一个。我们经常讲此岸到彼岸啊，是说明的，你如果此岸跟彼岸啊分两边的话，那到了彼岸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岸？那你天天一直在划船，你累不累？不累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就是从这个小岛滑到另外一个小岛，汹涌无尽。就是说，那从东边一直滑到一个地球啊，滑到这样，怎么还有小岛？原来又回来原来的小岛。如果用这种此岸彼岸的对立想，永远都在此岸。所以的彼岸是一种解脱彼岸，并不是有对方方向的岸。所以出只是远离执着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即便出世间法呢，即便出世间法要你不执着它的话，终究还不是解脱了。 功能以四缘啊为相啊，从初四哈、啊、善法功能升起此净土故，不以极地为因呢、啊，乃至广说故。我们不是有种种的因缘啊，来谈啊。那这个我们借由这个诸法的因缘啊，就是诸世间法来成就这个功德啊，而远离这个对啊，远离这个最初世间法的执着。所以依这样的因缘啊，啊，我们能升起净土。好，我们能升起净土。所以啊，这里面谈到有四个面向，以这个一向乐、一向净、一向无灾、一向自在，来检择净土的究不究竟，到底是什么净土？好，那我们如果本身在初世间法还有一些挂碍，那这个因缘呢、啊，就会成，就如前面所说的，它不能成就四一相，唯有在四一相因缘具足啊，才名为净土啊，才能名为净土。所以它的标准不大一样啊，啊，不以极地，因为你只要在一些烦恼为因，还有极地因烦恼处啊，所升起的净土啊，不能彻底清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净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，千万不要一直还是落在什么，因为我们因缘也有限，有的人也知道在有形有相去看，务必要知道真正净土是来自哪里，还是心净国土净。这一点你唯有信的彻底，你对净土的信心才会真正升起。真正的，当然一般人现在往生净土、求生净土，他不了解，他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可是我们讲真正的净土，必须要是从缘起法的角度里面建立的，那这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。如果你能了解这种从缘起法建立净土的道理啊，你这个修行净土的心啊，你会知道点滴都成就。因为只要我因缘具足，我一定往生；而只要我因缘具足，我的品位一定高。你很深信啊，就像我喝水一定会解渴，你这种道理也很简单，因为我从缘起法的道理知道说，只要我愿意去一定去，他反而会建立起更强的信心。有的人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个太深，对对，某些人太深，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不能接受。以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细细一再反复来提，反而只会增长我们的信心而已。那如果像有些地方啊，又夹杂了很多的知见混杂，让他听到最后，就所有文法功德不能汇集成维修净土的功德，所以才会破坏啊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至少有一路的方面，就是我们是站在大乘法统摄一切诸法，那我们站在净土法门，将一切所修学的解门功德导向净土，所以不会杂乱，我们这一路就不杂乱。那有些地方就是很开放，开放大家就是，那就各显神通，各凭本事，你自己去抉择吧。啊，但也有它的好处。可是如果对根性还不是很够的话，你给他更多的选择空间，是给他更多堕落的机会。就像我们为什么不给小孩子很多选择空间？还没成熟嘛，是还没成熟，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再看那个下一个，第三，纯与杂相对门者，凡入二圣杂居之处啊，不得名为清净啊世界。因为这里面也应对四土来谈的，对不对？从法性土，从极光净土来谈，这是第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再过来讲报土的时候，再讲不同地的菩萨嘛。那现在要讲这个什么杂居土啊，就是又另外一个土嘛，是不是？就是凡入二圣杂居之处啊，不得名为净土，唯入大地菩萨身处啊，乃得名为清净。
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又凡入二圣不能讲，那个他受用道途法身大事，这才叫途，这才叫净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证得一分法身，他已经得到法的一分平等位了，在这一点上名字为净土，是不是？彼非纯清，此纯清故，依此义故啊，就是凡夫二圣杂居的地方啊，表示为什么它叫杂居？你容许它居，你为什么容许它居？因为它有这种因缘。如果你没这个因缘，这些人到不了的。对，自受用途。道途没那个程度的人是到不了的，你不要说他慈悲啊，你来他来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地方很干净，干净到没有空气污染，为什么？因为没空气，来吧，你敢去啊？他干净到没空气，你敢不敢去？真空的啦，你不能到那种没空气的地方，因为你的业报需要空气嘛。你的业道需要空气，那种纯干净的没有空气的那真空的干净轮不到你去嘛，就像这个道理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这个空间很好，那个水啊，在海里有的这些动物啊，你们到陆地上来啊，这空间更广，不会有水挡着你啊，水可以帮助你游，可是毕竟也是障碍啊，啊，它能上陆地吗？不能，业报的关系。可是为什么凡圣这个杂居图为什么他能去？因为他有缘啊，也就算容许嘛，他有这样的因，这种因性在嘛，这种性质在嘛。既然性质在，表示这个图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就是不清净嘛，是不是？依此义故啊，于伽论云：世界无量，有其二种，为净不净啊。清净世界中，无那洛迦旁生恶鬼，没有地狱啊，好，那洛迦旁生出生到恶鬼，亦非异欲界，色无色界，纯菩萨众于中止住。好，是故说明清净世界。那陆地三地菩萨由愿力故，于彼受生。好，无有一生及非一生的声闻独觉，一生就是众生啊，那不是一生的，就是像声闻独觉，他也没有，因为入第三地菩萨，这个第三地啊，就是初地菩萨的意思，后面又讲啊，他们是依于他的愿力啊，跟他们自己的清净功德啊，他能到哪里解缘啊？此第三地是欢喜地，就是初地，以就七种门地啊，第三尽胜易落地故啊，设十三柱立七种地，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设诸地啊，那他只是加一个注解啦，注解说我今天讲的第三地就是初地，那初地的正德法身一般的啊，这个能入什么？他受用道途。那入他受用道途的这个净土他可以得，终究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初地以上菩萨在这个纯以杂这个角度来看，纯是什么？杂是什么？杂是就种类杂，往生去的众生杂，那纯就是同一类果报的初地菩萨以上的，在这一点讲纯跟杂，这标准又降了。前面是讲八地才净土，现在呢初地就叫净土，可是至少要初地，底下就不够，不能到净土。为什么？杂有什么？有凡夫因，有二圣因，不像菩萨登地以上的这种菩萨因，所以这样的土不叫净土。所以把标准拿到这一点的上，那初地菩萨以上才能有净土，这样的土才叫净土。意思不要，如果没有这种正的法性义的这一个菩萨位的，不可能去， 所以说就像要给你去你也去不了，因为不符合你这种条件，你没有资格。你这个净土不是一个地方让你去，而是你内心不净，你内心不净，没这种因缘感应到这样净土。你去到那边给你一个净土，去的还是你的土。就像娑婆世界是净土，对你来讲就是毁土。为什么？所以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嘛。说释迦牟尼佛说我是处在净土嘛，可是你们是秽土，为什么你们污秽，你们需要这样的磨练？对，怪谁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东怪西怪，要环境如何如何，怪自己吧。真的修行人啊，表面上可以偶尔抱抱怨可以啦，发泄一下，不然还能怎么样？你不让他发泄，然后会受不了啊。哦，有时候锅子还要掀开一下嘛，煮稀饭的时候不是都这样吗？你要不掀盖它，到时候给你掀，要不喷的就全部喷下来。好，你说留个空洞让它宣泄一下呀。可是问题呢，实际上整个会修行到最后，万法唯心所造，就是你这一块妄想心造的，你要打自己，对不对？梦境的东西谁给你啊？我又没有帮你做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梦中里面跳到粪坑，难道粪坑是我挖给你的？那么梦中的粪坑是自己挖，然后自己又要跌下去，前后后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编剧，然后受苦，那就要怪别人，怎么怪？是吧？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讲这个差别，最后大家讲啊，这个瑜伽论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啊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再细讲。一种性地。啊，就是种性住的意思。种性，我们昨天讲种性啊，你们大概念，它有七地，一个叫种性地，一个叫圣解行地，三是尽圣意乐地。啊，圣解行地啊，圣解行知道吧？哈，圣解行。那尽圣意乐地，那第四是行正行地，我们要行的正的意思嘛？啊，讲这个名字是行正行地。啊，行正行地啊，那这个在五是决定地，决定地啊，那第六是决定行地，决定的啊，决定行的，决定要走了，这个词这样比较容易懂。再过来啊，第七啊，是就近地，这是活地的。啊，就近地，那前面一个种性地嘛，我们昨天不是讲说西种性、女性种哈，啊，再过来这个是圣解，我们对东西要圣解的那个圣解，圣解行哈，圣解行地，再过来就是我们现在第三地，那种性地它有分十三柱，这个七地开出十三柱，第一个柱叫种性柱，种性柱对种性地。那圣解行住，对圣解行地，啊，那净圣意乐地，对什么？即欢喜位，欢喜住，啊，那行正行地呢比较多，行正行地啊，什么叫正行？戒定慧嘛，是戒定慧是也是我们的正行嘛，啊，那慧里面它因为要有分三个，就觉啊。觉分相应，就七觉分相应，觉分相应，再过来诸恩诸地相应，四地啊，诸地相应，再过来是缘起流转止息相应，缘起流转止息相应，就是戒一住，定一住，慧分三住，就变成五住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再过来是有加行有功用无相住，那变成六住。六柱都在放在哪里？行正行地。好，再过来决定地啊，就是无家行、无功用、无相应、无相住，这是在哪里？八地的嘛，八地菩萨不是这个嘛？所以说决定地就是无家行、无功用、无相住，就在这里。那第六呢？决定行地啊，就是无爱、无爱解、无爱解脱的一种无爱解住。因为连维系的，因为第八地啊，它无功用，对不对？ 不过他这个无功用还是要依止无功用，这一份依止无功用相还在，所以他必须依这个再解开，所以无碍解到了究竟地就活地，所以总共十三住七地，这是另外一个地的解释法。那告诉我们第三地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地初地菩萨，他能怎么样证得一分法身，所以他入这样的净土，凡此以下的都不在这种净土底下，不在这个净土范围里面的。好，那第四我们开始要讲的就是啊，正定以非正定对门者啊，这是我们这主要要谈的地方。我们其实现在讲的净土是以地势标准来谈的，最低标准，哎，最低标准，哎，最低标准。那虽最低啊，路还漫漫啊，不过只要鲤鱼要入龙门啊，就一步登天啊。啊，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，要龙门啊，这个最后一个一段了、啊，我们在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再谈了。好，哎，刚好电池也没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